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欧美震惊，全俄军高层讨论用战术核武。美联储再度加息3码，暗示以后减速加息。灾难性预警，这一幕又重现中国。Tesla 关闭中国首间门店。不妙信号，几位重磅领袖缺席金融峰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11月2号报道，多位高阶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高阶将领最近曾经有过对话，讨论莫斯科要在几时以及如何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升高了华府及美国盟友的担忧。报道说，相关对话情报在10月中旬左右在美国政府内部流传，普京未参与这些对话。这些对话是在俄罗斯日益升高的核言论和战场失利下进行，使拜登政府感到震惊，因为这样显示出俄军将领对于战场上的失败有几沮丧，并暗示普京威胁动用核武可能是认真的。不过美国官员透露，目前尚未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将核武部署就位，或者采取其他战术措施来准备发动打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他说，这几个月来我们对这个可能性已经越加感到忧心。柯比表示，美国认真看待此事，会继续竭尽所能进行监测。不过柯比重申，华府未见到迹象显示俄国正准备动用核武，但是他又说，美国的情报不一定看到或者知道每件事。尽管莫斯科暗示连连，俄国驻美大使安托诺夫上个礼拜强调，俄罗斯自始至终都未曾计划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亦都没有一位俄罗斯领导人讲过可能使用核武器。美联储礼拜三11月2日宣布再度加息3码，将联邦基准利率升至3.75%至4%区间。美联储仲暗示可能会继续提高利率，但幅度可能较细。股市同债市在加息消息发出之后快速上涨，随后又再度下跌。如市场所料，这个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激进加息0.75%，自今年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6次加息，并且从6月开始保持住1994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不同的是，今次美联储更加明确表示，决定未来加息步伐时要考虑到加息的影响有滞后性。因为美国正处于40年来的最高通货膨胀，今次美联储加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而且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是一致赞成加息75个基点。华尔街分析师密切关注美联储的声明以及主席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寻找美联储是否会在12月议息会议上放缓加息的信号。礼拜三声明当中新增的一段说话引致股票和债券全线上涨。声明说，为了判断未来目标区间的上升步伐，委员会将会考虑到货币政策的累计紧缩、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滞后性，以及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这个是美联储启动激进加息75个基点以来首次承认要考虑到加息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是滞后的，快速加息政策需要时间才能够反映到经济当中。市场对此解读为，美联储意识到为了抑制通胀而过度收紧了货币政策，跟住落嚟将会适度放松政策。过去几日市场一直在度反弹，因为越发担忧对利率升高之后的长期影响，投资者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很快开始放松货币政策。一些官员已经开始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希望尽快放慢加息步伐，并有可能在明年初停止加息，然后再评估今年的政策举措如何减缓经济。他们希望减少导致不必要的经济急剧放缓的风险，但亦都有其他官员表示，现在讨论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高通胀被证明是持久和广泛的。鲍威尔在礼拜三下午的新闻会上暗示，最早可能在12月放慢加息，在某个时候放慢加息速度将会是适宜的，但他又强调，现在考虑暂停加息为时过早，控制通胀需要时间、决心和耐心，随后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随住中国多地重启供销社，十一月又传嚟重建国营大食堂嘅消息。住建部同民政部十月三十一号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区开展完整社区试点，其中包括配建社区食堂，两年后全国推广。有评论指出，供销社同国营大食堂系计划经济时代嘅标志性事物，两者同时降临，让人感觉将会重回物资匮乏同斗争时代。继在农村扩大供销合作社之后，中共政府又要在城市小区建立国营大食堂等设施。中共国家住建部、民政部十月三十一号印发通知，要求各市区选取三至五个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两年之后全国推广。根据通知，要试点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医疗服务站，每百户居民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并配建便利店、菜店、食堂、邮件同快件寄递服务设施、理发店、洗衣店、药店、维修点、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完整社区是指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基本服务和设施的生活单元，每个社区人口5000至12000，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根据初步要求，具体有20项建设指标。香港明报11月2号报道，多项指标当中，社区食堂引起最多讨论。无锡日报11月1号发表评论表示，当地近年不少街道、社区纷纷办起社区食堂，目的就是为了让独居、高龄、失能长者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热饭。明报提及，在刚刚结束的中共20大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慧玲晋升中央委员，外界关注供销社政治地位提升。供销总社是中共国务院下辖的政部级单位，前任负责人并没有中委身份。60岁的梁慧玲曾经长期在湖北任职，湖北近年积极重启供销社。官方话，其农村供销体系从业人员五年间已经扩大了5倍。联系到目前全国各地涌现重启供销社工作，令不少民众产生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感想，担忧政策导致改革开放出现倒退情况。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认为，试点是经济收缩下物资调配、社区管理的应变方式。而家物资、民生供应链好可能出现地方性的供应不足，官方必须防止因此出现危机，影响社会稳定。刘瑞兆仲指出，中国现在的 GDP 结构当中，民营和外资占可观比例，不可能全面恢复计划经济，如此会打破改革成就，社会亦不会接受。不过他亦都提醒，地方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出现政策变形，要观察未来试点落实是否出现不公及政治化泛滥。电动汽车巨头 Tesla 近日关闭了中国首间旗舰展厅北京乔福芳草地的体验中心。知情人士表示， Tesla 公司已经调整它在中国的销售和服务策略。据大纪元时报报道， Tesla 礼拜三11月2号向路透社证实，位于北京市中心高档购物中心乔福芳草地的 Tesla 体验店已经关闭，原有门店服务功能已经转到了1公里外的来福斯店。Tesla 于2013年在中国的第一间体验中心落户北京乔福芳草地，该店曾经在2018年进行了翻新并扩大经营面积。路透社今年9月报道说，由于疫情导致客流量大幅下降， Tesla 开始考虑关闭位于北京等城市豪华购物中心的部分门店。截至目前， Tesla 在中国拥有242家门店，其中北京有17家门店。不过超过半数的 Tesla 中国门店不提供维修或养护服务，而且多位于空间有限、租金高昂的地段，其中包括现已关闭的乔福芳草地 Tesla 门店。Tesla 已经将它的 Model 3和 Model Y 车型在中国的起步价格下调了 9%， 扭转了整个行业价格上涨的趋势。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汽车市场需求有所放缓。 11月2号，台风尼格持续逼近香港。天文台事隔50年再度喺11月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同日朝早，香港金融管理局举办嘅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喺风雨中召开。港府金融管理局表示，峰会有250名嚟自超过100间机构嘅金融界人士出席，其中有40人系行政总裁或者主席级数，包括摩根士丹利董事长James Gorman、 瑞銀集團董事長 Colm Kelleher、 高盛董事長 David Solomon 等。不過在會議召開前一刻，缺席的重磅領袖名單仍在增加，繼早前已經表示不能來港的花旗行政總裁范傑恩、黑石總裁兼營運總監 Jonathan Gray 以及巴克萊集團行政總裁 C.S. Venkatakrishnan 之外，一號東方匯理行政總裁 Valerie Boson 同埋資本集團主席兼行政总裁阿穆尔亦都先后宣布缺席，令不能出席会议的金融巨头增至5人，占与会重量级人物的大约1%。时政评论人士桑普律师对本台表示，金融巨头缺席最大的主因是美国国会议员发声指，如果出席峰会等同默认香港仲是金融中心，认许李家超合法，忽视他已经被美国制裁。另外，港府推行国安法、动态清零政策，外资都已经撤离，资金在香港已经不安全，人亦都不安全。特首李家超在开幕致辞时说，这个是香港重返舞台的峰会，亦标志着香港的商业复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已经并非那个很引以为傲的东方之珠，过去靠着英国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法治的金融的中心地位正逐渐地丧失，港府举办的这些活动会议都要由北京说了算，难以取得港府所宣传的效果。余伟雄认为，中国的经济各方面早期的优势、高成长的情势已经不在，习近平第三任20大之后，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非常有问题，同中国同香港保持些距离可能是最明智的决定。同一时间，同香港撞期的新加坡金融科技节2号至4号举行，主题为在波动和变化中建立弹性的商业模式，有850多名专家演讲，来自110多个国家共2000个组织参与，规模较香港更胜一筹。根据伦敦智库的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新加坡已经挤下香港，位居纽约、伦敦之后，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